国会两党议员会面，并释放让步信号，以便达成一项永久的移民法案。
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三表示，他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但前提是要满足某些条件。
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二以压倒性结果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伊朗领导层镇压近期发生的抗议活动。
1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主要的新闻。韩朝对话之后，川普总统向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机与朝鲜对话。
此外，川普总统将不会亲自出席平昌冬奥会，而是由副总统彭斯前往。稍后，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会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美国总统川普为了完成一项永久的移民法案，已经释放出愿意在一些移民问题上让步的信号。川普周二与国会两党议员会面，商议边界安全、保护美国境内没有合法身份的年轻移民、连锁移民以及绿卡抽签项目等问题。在场的有关移民的问题的会议后，两党人士都表示有望达成协议。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管控移民和确保美国南部边界安全是川普竞选总统时许下的重要承诺，但如果没有民主党人的支持，他的承诺难以实现。
我感到让民主党人参与进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应该是一项两党共同达成的法案，应该是一项充满爱的法案。
此次会面的重点是讨论如何解决美国国内多达80万没有合法身份的年轻移民的问题。这一群体曾受到一项被称为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项目的保护，免于受到遣返，但川普总统去年终止了这一项目。周一，川普还终止了来自萨尔瓦多的民众提供的临时保护身份。此外，川普还希望终止绿卡抽签项目，该项目允许被随机选取的申请人移民美国。然而，川普为推动达成一项永久性的移民法案，周二释放出愿意让步的信号。
这必须是一项终止连锁移民的法案。连锁移民正在将许许多多有意愿的人带进美国，但是有很多人并没有做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我认为这个房间里许多人，我不确定我的话能代表所有人，但这个房间里的许多人都想看到连锁移民被终止。
但还有一些人认为，川普总统和许多美国人所称的连锁移民是让移民与其尚未成为移民的家人团聚。民主党人已经对终止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项目表示反对，但他们对周二的会面感到振奋。
我认为川普总统实际上想要达成一项协议，这项协议是否能够达成是另一个问题，但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
但川普总统还必须要找到安抚强硬派议员的方式，这些议员希望川普兑现他竞选的承诺。
川普持续坚定地许诺要终止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项目，他已经宣布将于今年3月5日终止该项目，但他还在用这个项目做交易，以便达成一系列移民执法协议。
川普表示，他渴望开始在美国南部建墙，以履行他在竞选中所许下的一个重要承诺。建墙项目现在是有关美国边境安全更大范围的协商中的一部分。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那么在朝韩对话之后，川普总统向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愿意在适当时机与朝鲜对话。此外，川普总统将不会亲自出席平昌冬奥会，而是由副总统彭斯前往。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让他从白宫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在今天白宫发出声明说，川普总统与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啊，我们在电话当中讨论了这个文在寅这个韩国以及朝鲜呢在内阁层级的官员会晤之后所讨论的一些的结果。那么川普总统就像刚才您所说的，他认为说呢继续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是必须的，但是他也说只要在适当的时机以及适当的条件之下，他愿意开诚布公的与朝鲜来这个进行会面。那么在今天呢在白宫里头进行内阁会议之前，川普总统又再度的提到了这一次他的通话，并且也说呢，文在寅总统特别感谢了他。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我刚结束和文在寅总统的谈话，他非常感谢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正在和朝鲜进行对话，我们拭目以待。文总统觉得最初的他们的首次对话非常好，获得很多好评。蒂勒森当时在电话上 内容也完整告知了尼基·黑利。这次对话非常成功，我们也会关注后续发展。文总统非常感谢我们所做的一切。今天的报道指出，我们是关键，如果没有我们的表态，就不会有这次对话。我们还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但希望能为世界带来成功，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也是为了这个世界。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几个月看到成果。
那么今天这个挪威的总理这个尔纳这个索尔伯呢来造访白宫。那么在今天他们两人举行的两国元首联合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就再次提到了说要增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以此来解决朝鲜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联合记者会上的说法。
Because of strength, peace through strength.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period of peace. I hope we do.
因为有实力，以实力维持和平，我认为我们会有长时间的和平，我们希望如此。我们当然和朝鲜有很多问题，但现在有很好的对话，很多正能量。我今早和韩国文总统通话，他的代表们也有很多好的会面，我得到很多正面的反馈，我相信很多事能够得到解决。
是的，那在今天与这个挪威总理索尔伯的联合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再次强调了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要与中国来合作，同时也要跟韩国持续的沟通来解决朝鲜的问题。那么此外呢，在这次的通话当中，白宫声明当中也说到了，川普总统告诉文在寅总统说呢，这次这个冬奥会他并不会这个本人出席参加，而是由副总统彭斯将率领一个高级的美国的奥运代表团前往平昌的冬奥会。那么的这个副总统这一次的行程呢，除了参加冬奥会之外，也会先到阿拉斯加来进行这个视察洲际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并且呢还会到日本做短暂的停留。在白宫方面只是发出声明说呢，彭斯副总统将会向日本以及韩国的领导人来强调美国对保持该地区的稳定的承诺。那么我们知道呢，副总统彭斯在去年的四月造访韩国的时候呢，曾经也造访了这个韩朝的非京军事区，也就是韩国方面所称的韩半岛非武装地带。因此呢，彭斯在这方面已经在韩国以及日本方面都已经有相关的这个拜访的经验，所以这一次呢将由他来率领这个奥运代表团，同时也会向日本与韩国再次重申美国对于该地区东北亚地区稳定的保证。挑战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在美国国务院方面，一位高级官员说，目前并没有计划安排美国和朝鲜代表团在冬奥期间直接会谈。国务院说，朝鲜派遣代表团参加冬奥是一个正面的步骤。我们现在就有关详情联系美国之音的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请你好。那么在朝核问题上的外交努力还有哪些关注的重点，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外交的次新戈德斯坦表示，体育能够拉近人们的距离。他表示呢，美国的运动员如果在冬季奥运期间和来自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包括朝鲜的运动员有了接触，交换意见，他会正面看待。至于华盛顿和平壤的高层官员之间是不是有可能在冬季奥运会之间呢来进行直接的会谈，他表示目前并没有这个计划。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和平壤来直接对话的问题上面呢，美国国务院的立场并没有表示，那就是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呢，朝鲜必须先采取具体的措施，达到达成全面、可以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化才有可能。而这也是韩国的立场。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他愿意和金正恩坐下来会谈，但是呢，有一些前提。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一天前，朝韩举行了两年多来的首次高级别会晤，并同意在下个月与韩国举办的冬奥会上合作。
如果有助于改善朝韩关系或者对朝鲜核问题的解决有益，我本人对包括与朝鲜的峰会在内的任何会晤持开放态度。
文在寅同时把韩朝之间的星期二的会晤归功于川普总统，这显然是为了消除美国的顾虑。美国担心朝鲜企图把美国排除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之外。
朝鲜的参会是让这个政权看到通过无核化而结束其国际孤立价值所在的一个机会。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朝着这个前景推进，但是这肯定不会影响我们的参与。
但是还不清楚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的口水战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参与有关平壤停止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的磋商谈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而两韩呢，是否能够延续几天前高层对话的基础，讨论包括冬季奥运会之外的议题，包括了一些是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还有朝鲜采取措施来去核化，这些的问题上面都是各界所关注的焦点。而下个星期二，美国和加拿大将共同在温哥华举行一场大型的国际会议，来讨论朝鲜核问题的国际外交努力，而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国务院表示呢，目前外交选项还是第一优先挑战。
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美国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韩国和朝鲜星期二举行了高级别的会谈，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似乎暂时得到缓解。美国国会对此表示支持，不过面对朝鲜尚未放弃的核计划，国会议员则持保留态度。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一华。
是的，平章，今天上午呢，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是就美国对于朝鲜、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呢进行全面检讨的一场听证会。那么我们知道呢，在解决国际的这个冲突当中呢，美国国会方面是主张以制裁和外交的手段为优先考量来解决问题。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韩国和朝鲜呢，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是举行了高级别的官员对会谈。那么会谈的结果呢，看来相当的顺利，也瞬间这个缓和了朝鲜半岛紧张的这个局势。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是表示乐见其成，并且认为朝鲜半岛上的双方如果能够透过这个对话的机制来解决问题，还有缓解目前区域的紧张僵局的话，那么对于这是最好的结果，对于美国呢也符合美国的最终这个利益。那么而在朝鲜的问题上呢，我们知道美国目前呢是仍然主张以这个制裁的方式来解决，但表示呢，并且表示接下来是否将出台有可能更严厉的制裁来向金正恩来施压呢，则是表示接下来将看这个朝鲜的行动来做出决定。那么对此呢，我们也稍早询问了国会议员的看法，我们接下来听听国会议员在于这个两韩星期二举行的会谈，以及接下来是否有可能出台的制裁措施，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这取决于成果如何。我们目前看到许多正面的发展，朝鲜正和韩国进行接触，但我们还要看看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朝鲜恶行持续，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制裁。
对话总是好的，讨论总是好的，谈判总是好的，但我们必须现实看待眼前的敌人。即使政权违反国际制裁，我希望能有突破性发展。我绝对支持对话。
是的，对话总是要开始。我很高兴见到南北韩开始对话，希望最终能有好的结果，但目前还太早，我们必须看接下来的发展。
那么就像节目刚刚稍早所谈到的，总统川普呢在星期三是表示了他愿意对于这个和朝鲜进行对话呢表示这个是乐观的，是愿意这个展开这个就核武项目来展开对话。那么美国国会方面呢对此也是抱持着这个乐观的态度，并表示呢不排除任何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等到被邀请了再参加，我们已经表示愿意参加，等到时机到来时，我们乐于成为对话的伙伴。
我认为这可能是适当的，我不会反对美国参加，我们必须之后做出决定。
在我们访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对于朝鲜问题的这个结果呢，还有最终的目标是有一致的共识。不过在被问到总统川普在于和是否能够有效的推动和平解决问题的这个做法上呢，两党的议员则是给了我们截然不同的这个态度和答复。民主党议员呢则是认为川普总统呢在于这个朝鲜问题上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不可预测性。不过呢在于这个共和党议员方面的回应呢，则是表示总统川普在推动核问题的解决上呢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听得出来两方的这个说法还是差别很大。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再次抨击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所展开的调查，称这些调查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猎污。川普在推特上发表评论，重申川普竞选阵营与俄罗斯没有勾结。他说，每个人包括民主党人都知道没有勾结，可调查还是没完没了的在继续，俄罗斯和全世界都在嘲笑他们目睹的愚蠢。猎巫一词源自欧洲近代和北美殖民地时期发生的追查巫婆和巫术的风潮，现在用来形容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川普多次用猎巫形容涉俄调查。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星期三警告说，俄罗斯破坏民主制度的行动范围远远超出美国选举。他们还指责川普总统未能正视这一威胁。
本·卡丁参议员公布了一份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幕僚撰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指责俄罗斯对国内外民主发动持久攻击，并敦促采取多管齐下的反制战略，而且从美国总统发挥领导力开始。
在珍珠港和911这样的袭击以后，美国总统把国家和全世界团结在一起应对国家面对的挑战。但是今天美国现任总统几乎不承认普京对民主政府和机制一再发动的攻击所构成的威胁，更提不上发挥应有的领导力。而历史证明，有效反制这类侵略必须要有这样的领导力。从来也没有过这样一位美国总统明显忽视对美国国家安全如此严峻而且日益加大的威胁。
在进行了多月调研并咨询了被克里姆林宫攻击的外国政府之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幕僚撰写了这份206页的报告。报告详尽列举了俄罗斯在境外使用的各种工具。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众议院1月9日一致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台湾旅行法，要求美国行政部门与白宫取消行之多年的禁令，鼓励美台高层互访，甚至连台湾总统未来也有可能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在推特上发文，感谢美国众院支持台湾的民主及政府，并表示台湾旅行法案有助于强化台美之间持续性的伙伴关系。
美国众议院星期二无异议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台湾旅行法，要求美国行政部门与白宫取消行之多年的禁令，鼓励美台高层互访。台湾旅行法是在2017年1月13号由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民主党籍众议员舍尔曼以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籍议员罗伊斯共同提出，有80位国会议员联署。法案提到，美国国会认为自从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制定台湾关系法之后，由于美国对台湾高层访美的自我设限，美国与台湾缺乏有效的沟通，阻碍了美台关系的发展，因此美国应该要解除美台高层互访的禁令。提案人罗伊斯议员表示，美国应该欢迎台湾官员到访，台湾应该受到美国更多的重视，美国应该和台湾建立更坚定的盟友关系。而目前现行的情况是，台湾的正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是无法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另外，美国国防部官员、军方的将领以及国务院助理部长以上层级的官员访台也受到限制。能够访问台湾的美国官员主要是以主管教育和商业的官员为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旅行法目前只是在众议院通过，要成为法律还需要在参议院通过，并且由川普总统签字之后才能够生效。参议员卢比奥在2017年5月4号提出了参议院版本的台湾旅行法，目前总共有7名参议员联署。我们也注意到，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曾经致函美国国会议员，称这个法案将为中美关系带来严重的后果。另外，环球时报也在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之后表示，台湾旅行法是所谓的摧毁台湾法，中方肯定会采取行动，让高层互访的台美都付出代价。而针对中方的说法呢，从2016年开始就推动此案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也告诉美国之音，继美国总统川普签署2018国防授权法案之后，台湾旅行法的通过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项进展，也显示了美国国会对于台美交流的高度重视。美国和台湾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应该要解除相关的限制，进一步推进台美之间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另外，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也表示，中国对于美国国会议员的施压
恐怕只会造成反效果。他们也对接下来此案在参议院的通过表示乐观。
台湾旅行法的主要提案人之一联邦众议员夏伯特稍早之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我们必须忽略中国的反对，我认为这跟他们无关，这是我们的事。我们如何以尊重的态度处理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和中国这么做，我们希望和台湾也这么做。
彭博新闻社周三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北京负责审核中国外汇储备的官员建议暂缓或暂停购买美国国债，目前尚不清楚有关官员此次提出的建议是否被采纳。这些消息人士还透露，有关官员建议当局减持部分美国国债时，应密切关注诸如美国政府公债的供应前景，以及包括美中两国贸易争端在内的政治发展情况等影响因素。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销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中国公司的智能产品引人关注。苹果公司宣布，该公司在中国的 iCloud 云服务从下个月28日开始将转由一家中国公司负责。美国铝业代表呼吁川普尽快行动，限制从中国等国家进口铝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对话之后，川普总统向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愿意在适当时机与朝鲜对话。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出席平昌冬奥会。加利福尼亚州一名联邦法官下令川普总统保留 DACA， 白宫批评法官的决定蛮不讲理。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三表示，他愿意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但是要在一定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有关方面星期三表示，在东中国海上与中国货轮相撞起火的伊朗桑吉号邮轮仍在燃烧，并且发生了燃爆，灭火和救援工作被迫暂停。路透社说，韩国海洋水产部官员周三称，邮轮大火可能会持续2周或1个月，导致船用燃油溢出污染海水。 救援队正在搜救桑吉号上下落不明的31名船员。新华社报道说，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有两艘韩国海警船、一艘日本海警船、一架固定翼飞机、过往的4艘商船和6、7艘渔船共同参与了搜救。路透社援引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说，伊朗海军周三也加入了救援工作。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销会正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走访了多家智能产品企业，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脚步，看看今年的展销会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产品。
那么我们昨天呢是说到了参加这次国际消费类电子展的展商呢有1/3是来自中国，那么最引人注目的当然也是人工智能领域了，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苏宁等知名企业呢都是带来了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产品。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语音合成和这个识别技术而闻名于世界的科大讯飞呢当然也是带来他们最近的研究成果，像我手上的这一款小艺的翻译机就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是以识别各种各样甚至包括方言的这个中文语言呢而著名的。我们现在呢就来试验一下。今天的雨很大，交通非常拥堵。
The rain is very heavy today. The traffic is very heavy.
但是这并没有打消我们来参加展览的热情。
But this did not dispel our enthusiasm for the exhibition.
好，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他们的翻译呢是非常的精准，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呢就是他们这个输出的这个语音呢并没有很多这个机器的痕迹，而是听上去非常的自然。现在我们要给大家演示的呢是科大讯飞的这一款最新的飞鱼智能车载系统，我们首先来测试一下它强大的导航功能。我要去天安门。
找到多个结果，选择第几个？
第二个。
已选择天安门广场，即将开始导航，准备出发，全程15公里，大约需要23分钟。夜间开车，请打开车灯，向着诗和远方。我们这就出发吧。
来点音乐。
丢下贾乃亮、贾云星的大王，让我来巡山吧。
今天北京的天气怎么样？
北京今天晴，-10摄氏度至-2摄氏度，西北风微风。
停止音乐。
已经暂停。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在这个播放音乐啊、导航呢、啊、或者是查询天气方面，这个飞鱼系统的功能呢都是非常的齐全、精准，而且是很强大的。那么我们昨天已经说到呢，百度在这次的展览上呢是这个正式发布了它的阿波罗二代的驾驶系统，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体验的呢是它的一款对这个疲劳驾驶的监测系统，那么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我要做的呢就是进行它的这个面部识别的系统，好启动这样一个疲劳驾驶的监测。好的，他们现在这个检测的系统呢就已经正式的启动了。为了测试它的功能呢，我会短暂的把眼睛闭一下。好，现在大家也可以听到呢，它是放起了音乐来帮助我这个提神呐、啊，并且唤醒我。现在呢，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它那个深度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检测，我会试着呢打瞌睡。是的，那么它现在呢就是转换成了这样一个这个自动驾驶的模式，并且呢会把我带到这个最近的休息区。那么我今天为大家的展示呢就到这里，明天呢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个自动驾驶的进一步的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独居老人的数量正在急剧增长，这会导致孤独、社交孤立和抑郁。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为我们介绍了一种解决方案，也就是机器人伴侣。它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电子展上亮相，不久的将来就会走入人们的家庭。
Stay sharp, keep connected.
Hi, my name. 你好，我的名字是伊利 Q。
伊利 Q 没有脸，没有四肢，但它会说话，会试图让它的用户积极的活动和参与。
你已经坐了一天了，照这样下去你无法完成目标，你应该去散个步。
这个机器人模拟人类的头部活动来与用户建立关系，它甚至会说笑话。
为什么金刚要爬上帝国大厦？因为它挤不进电梯。
伊利 Q 的创造者、直觉机器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斯库勒将这个机器人描述为主动的社交伴侣，它会接电话
甚至播放音乐。
伊利 Q 的目标是帮助解决在许多国家日益严重的一个问题。
由于全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个世界正在改变。在中国，通过独生子女政策，我们看到大量人口老龄化，而且欧洲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出现了出生率的负增长，所以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
机器人对于老年人来说
to help them stay sharp.
帮助他们保持清醒，保持与社会积极的联系和参与。伊利 Q 通过学习老年人、学习他们的需求、学习环境来发起大部分的互动交流。
斯库勒说，伊利 Q 不会代替人类，这个机器人能够帮助老年人保持动力，让他们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来对抗社交孤立和抑郁的情绪。这个公司还在为伊利 Q 定价，但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投入市场。
What is the color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拉斯维加斯报道。
Red.
围绕着美中之间电子通讯网络安全的话题接连不断，周三苹果公司宣布，在中国的 iCloud 云服务将转由一家中国的公司负责营运，而美国手机网络运行商 AT&T 则退出了在美国销售华为智能手机的协议。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为我们带来更加详细的报道。尼亚。
好，求战。在本周三，苹果公司的一份声明中说，从今年2月28日起，中国贵州的云商贵州公司将拥有与 iCloud 中国用户的法律和财务关系，而苹果公司将与云商贵州协作，表示这符合法律程序。那么，受中国去年开始施行的网络安全法的要求，所有在中国境内经营的企业都必须接受中国的安全监管，并把其收集的中国用户的资料数据存放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此外，外国公司还必须向中国安全机构提供技术支持，通过中国的国家安全审查等等。那么这对苹果公司在中国的用户意味着什么？我采访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威廉卡特，他说苹果公司只把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服务器的硬件上，并不能代表让政府对软件有使用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黑客技术非常的过硬，这相当于给他们的一个工具，更容易的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而在贵州的这个服务器在技术层面上也让人担心。卡特在去年走访了这个技术中心，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已经有很多关于网络安全的讨论了，但是我认为有一点需要重视，就是技术性能方面。我去年在贵州大数据中心参观时，停电了将近24小时。如果你给一个美国主要的云服务提供商建议一个有电源故障的公司，你会说这疯了，在这行业里是不能允许的。
除此之外，这项决定不难让人联想到2016年苹果公司拒绝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手机密码，解除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嫌疑犯的 iPhone 手机密码一事。那么虽然苹果否认中国政府能够获取他们的数据，但外界的评论人士的说法却是不一致的。那么这是不是苹果公司为了保持中国市场而实行的双重标准？我们来听听卡特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有另外其他两种可能性。第一，中国政府不针对所有外国公司平等地强制执行具体法律条款， 所以可能选择不强制对苹果公司执行这个要求。另一种可能性是，中国政府已经找到在这些储存设备上获取数据的方法，并不需要苹果公司的帮助。
是的，以上就是卡特研究员针对苹果公司这项决定的分析。主持人。
是的，那我们知道与此同时，美国的手机网络运行商 AT&T 退出了在美国销售华为 Mate 10智能手机的协议啊。那么很大程度上与国会对此项协议所带来的安全隐患表示担忧有关。那么能否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另外国会是否有权对苹果公司的决定加以限制呢？
是的，本周一《华尔街日报》首先报道称，据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美国电报公司 AT&T 退出了先前计划面向美国消费者消费华为 Mate 10智能手机的协议。那么虽然华为公司原定于今天在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上宣布与 AT&T 的合作的这项决定不能达成，但是 Mate 10 Pro 仍然将进入美国市场公开发售。那么《纽约时报》称，导致 AT&T 改变主意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但上月一批议员致信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就是 FCC， 对华为可能会与一家在尚未没有提及姓名的这家美国电信公司达成协议。那么在美国销售华为的消费产品表示担忧。信中提到了一些议员长期以来对于他们所说的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的担忧。有关国会是否能对苹果公司所做的今天这个决定进行类似的限制，那么卡特是表示，虽然无法直接限制公司针对境外用户商业的决定，但是国会如果愿意或者是意识到有必要，还是可以通过法案来从侧面加以限制。那么另一方面，苹果公司不会冒险影响自己的声誉，让国际客户的数据面临网络安全这样的风险。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铝行业和钢铁业代表星期三，也就是1月10号，呼吁川普总统尽快采取行动，限制从中国等国进口铝材。他们说，中国等国补贴国内铝材行业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不仅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同时进口铝材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影响。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到演播室，跟我们详细介绍事态的进展。思阳你好。
你好，平章。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由行业人士和贸易律师组成的叫做中国贸易小组啊，今天是举行了一场研讨会，就谈到了美国铝业的这个现状哈。所以与会的这些嘉宾认为，美国的铝业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另外，这个状态跟中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今天呢，他们特别请了这个中国贸易小组，请了美国铝业的代表，就是位于肯塔基州的世纪铝业的那个 CEO。你听了他的描述，你就会觉得现在是哀鸿一片。他说，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冶炼就铝冶炼的厂呢，大概有23家，那么到现在呢，只有5家，而且能够正常运营的只有2家，其中包括这个世纪铝业。然后呢，布莱斯这个 CEO， 他的名字叫马克布莱斯，他又说，他说从2009年开始，那么美国铝业的这个流失的就业机会呢，大概有4000个，而且美国的这个铝行业的这个生产量下降了60%。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就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啊。他说，从2000年开始呢，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铝材以及那个它的下游产品的重要性，包括战略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政府就以那个国营企业来领头，来拓展这个战略的扩张。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中国的年产量，就是说每年的这个铝的产量是3100万吨，而且已经占据了全球大概56%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然后呢，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生产力的飙升，那么这个世界铝产品的这个价格就大跌，就迫使了美国的很多企业关门，他是这么说的。所以他们呢也要求这个川普总统，就是说那个川普总统尽快采取措施。他说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可以就是保护他们这个铝业的这个存活。然后他还特别，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啊，就是说他讲到的这个铝业的呢，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加拿大是美国的盟友，包括印度，包括那个中东的一些，他们希望在这个对这些国家的这个也要进行限制。
那么具体来讲，他们是要实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呢？
那么关于这个呢，我们先来听一下那个肯塔基州的这个美国国会众议员詹姆斯科莫他的说法。他呢，这个 肯塔基呢，就是是美国铝业的代表，世纪铝业在那边，而且这个科莫他所代表的这个选区呢，就是世纪铝业是他的最大的雇主。嗯，好的。
今天我们希望总统能够尽快采取行动，帮助这个行业参与竞争。我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不是要求进行补贴或其他的优惠政策。如果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肯塔基的世纪铝业共产可以与任何国家的任何工厂竞争。
其实呢，就是说美国总统 Trump 在去年的四月份，他其实已经在采取行动了。他就是要求那个，他签署了一个备忘录，要求美国的这个商务部对进口的铝业进行调查，调查它是否威胁了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这就所谓的232调查。那么这个232调查是怎么来的呢？是指的1962年的一个贸易拓展法的第232条授权美国商务部负责对特定的进口商品进行全面的调查，以确定这种商品是不是危及了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如果商务部发现它是确实危及了美国国家安全，那么总统就可以对这个进口进行调整。那个调整的意思就是会限制就是其他铝材从其他国家的进口。
是，那么为什么铝业这个行业受到冲击，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呢？
嗯，那就是说，这个我们也先听听那个军方他是怎么说的。The condition continues
to worsen, and all Americans have a stake. 美国对进口铝材的日渐依赖，威胁着我们国防工业的基础。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铝行业，现在更是每况愈下。所有美国人都有危险。
对，这是美国这个退役的陆军准将约翰亚当斯，他就说这个国防企业里面有很多的国防设备实际上跟铝是息息相关的，包括美国的这个 FA-18 那个大黄蜂战斗机，包括 F-35 联合战斗机，然后包括海岸警卫队员的船只都需要用铝，而且铝在关键的基础设施当中，包括铁路、桥梁甚至电网当中都有使用。然后亚当斯还说，这个铝业对美国的国防工业这么重要，但是我们的这个铝业的供应链从哪里来？说是来自于中国和那个俄罗斯。这里要补充一下，其实那个对美国的这个铝业出口最大的是中国和加拿大，好像还跟俄罗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但这两个国家在那个美国总统川普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被列为这个对手，他就说你把自己的这个重要的国防工业交给对手来那个就是说来决定你到底能够进口多少的话，那这也造成了供应的不确定，
是也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哈。
是，
非常感谢思阳今天走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美国内政部长瑞恩·辛克迫于州长的压力，决定禁止在佛罗里达州沿海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请看报道。
辛克部长星期二晚些时候说，他支持里克斯科特州长的立场，即佛罗里达州是独一无二的，该州沿海地区的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川普总统的私人豪华度假地海湖庄园也位于佛州。上星期，川普政府一反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提议开放美国沿岸几乎所有的水域用于油气钻探。
我们已经在实地采取行动，在加州这里反对它。一些城市已经通过决议反对离岸租赁。我们计划两月在萨克拉门托就这个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表达我们的强硬态度。
川普政府要推进这一计划会比较艰难。加州和墨西哥湾近年来发生过两起严重的石油泄漏事件，造成海洋生物和鸟类死亡，当地经济也受到影响。美国国防部也对在海军举行军演的墨西哥湾东部进行钻探表示疑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洛杉矶北部一天前突降暴雨，导致山体滑坡，造成至少13人死亡，大量房屋倒塌。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可能被困在建筑物中的人们。
救援人员用直升机和搜救犬帮助被困在家里或是泥浆中的灾民脱离险境。有报告说有几十人失踪，当局担心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蒙特西托和圣巴巴拉的一些街道上满是泥浆，有些被巨石和树干阻塞。
我们车库在泥土下面，简直是噩梦。
醒来后都认不出身后的地方了，这里本来是路，不是大片河床。
一些地区降雨量高达13厘米。天气预报说，本周今后几天，加州南部气温升高，气候转干。12月的野火烧毁了大量植被，这些植被通常可以为洛杉矶以北的山地吸纳储存大量的雨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时，韩朝两国罕见会晤，有何用意，有何成效？专家试点为您深入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时，韩国与朝鲜本周二罕见地举行了面对面的高级别会谈，两国代表在板门店进行了多次接触，就即将到来的平昌冬奥会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此次朝韩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此前一直对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呼吁持藐视态度的朝鲜，为何会在此时与韩国坐到谈判桌前？这次会面是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还是朝鲜的缓兵之计呢？我们今天的专家试点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与您一同分析探讨。马昭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马昭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是的，我们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聊朝鲜问题啊，但是这次和之前的这个气氛有点不太一样，之前给人的感觉一直是这个剑拔弩张啊，但这次这个朝韩双方罕见的竟然愿意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我们知道这次的这个朝韩会谈是刚刚在这个1月9号结束哈，那么目前看来您认为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这次朝韩会谈成果呢，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呢，主要是和奥运会、冬奥会本身直接相关的。那你比如说，这次呢，北朝鲜或平壤决定呢是组团参加冬奥会和这个冬奥会之后的这个残奥会。那么他这个代表团呢，也准备派一个比较高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一些高层的领导，也包括这个朝鲜的奥委会领导，还有他的运动员拉拉队和一些文艺表演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跟这个是有一些相关的，但是是超出奥运会本身的。你比如说，他们的朝韩双方的决定恢复这个军事热线交流，这样的对一些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呢，通过这个讨论对话方式来解决。那么联合国的一些相关制裁呢，也要为此呢做一些调整。你比如说一些朝鲜官员的这个高级官员的外访，这个受限的本身也要有些调整。那么对我看来呢，这次会谈的最重要的成果呢，其实不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成果本身，而是这个会谈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之中呢，几乎呢双方没有任何高层接触。那么这一次呢，双方实现了一个会谈，那么他为这个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这种剑拔弩张的半岛局势呢，稍微的给他降了降温。那么这个过程本身，那么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 是的，我们也注意到有的报道是说这次的会谈是气氛相当的好哈。那我们也注意到，就在会谈结束之时呢，韩方的首席代表、韩国统一部部长赵明军是在这个记者会上表示，他说朝鲜是确定参加即将来临的这个平昌的冬奥会和冬季的残奥会，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创造了契机。那么针对这个讲话，您认为这次的韩朝会谈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这个朝鲜为了解决朝核危机开启的一个破冰之旅，他主动示好呢，还是说是一个缓兵之计呢？
从目前看来呢，首先呢，这个破冰之旅呢还是应该承认的，因为它毕竟呢是结束了朝韩双方两年以来没有任何高层会谈的这么一个僵局吧。另外一个呢是朝鲜本身由于去年整个一年的这个核武器试验计划呢受到联合国美国为首联合国制裁的这个空前的孤立，那么现在它呢重新回到谈判桌前，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但是我们要注意呢，是这次会谈本身呢其实并没有涉及朝鲜半岛这个危机的根源，这个根源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朝鲜的这个核武器研发计划。那么现在来看呢，会谈本身没有涉及到这个计划的到底是存废还是说到底是继续进行。那么其实呢，就在会谈本之前吧，朝鲜呢在领导人在新年的讲话中间呢重新重申了这个朝鲜核武器是他的国策之一，那么而且他呢也宣示呢朝鲜具备这个核按钮，那么他也对美国隔空喊话，表示呢美国全境处在朝鲜的这个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那么所以从这些表述上来看呢，其实朝鲜在这个关键的核问题上呢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包括中国在内吧，这个一直所坚信的、一直所主张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问题呢也没有这个退步，也没有退让。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核心议题没有解决的话呢，目前来看呢，那么也只能说是外交上的一个缓兵之计。
嗯，是的。那么韩朝会谈呢中断了是有两年多了哈。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内，朝核危机不断的升级，引发国际对朝鲜的制裁。那么美国和朝鲜呢也是互相的发出这个战争威胁，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啊，你桌上有核按钮，我桌上也有，比你的还更大哈。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平壤回到了谈判桌前？是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联合国制裁开始发生了效力了吗？
应该说呢，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来讲呢，这个外部的制裁还是有一些效力的。我们知道，那么川普总统在入主白宫之后呢，宣称呢对朝鲜要实行这种极度施压的这个政策。那么它包括外交上的孤立，也包括军事压力，还包括经济制裁。那么他呢试图呢是在一个打造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制裁统一战线。那么对朝鲜经济呢和对朝鲜的这个整个政治和外交实行空前的一种压力。这个政策呢它的实施呢也正好是在朝鲜呢进行内部改革的这么一个时机。因为我们知道朝鲜呢在这个新领导人走上这个权力的舞台的时候呢，是把核武器开发计划和朝鲜内部的经济改革或者说发展民生是同等地位的。那么这个改革呢，这个内部改革呢本身它是通过一些像有些模仿中国的一些改革初期的一些措施吧，你比如说这个农业的一些生产上面的改革，也包括朝鲜国有企业的一些改革。那么这样的内部改革措施呢，是提高了一些朝鲜内部的经济发展的这个动力。但是现在呢，面临一个强大的国际的一个制裁环境来说呢，对他来说，这种经济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呢，也并不是还是说，应该说呢，也要归功于前一段这个国际的压力。
嗯，是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朝核问题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啊。那么随着朝鲜核危机的不断升级，中国是承受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这个为了符合这个联合国针对朝鲜的制裁的这么一个决议。那么现在平壤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这对于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其实不仅包括美中关系，也包括整个川普总统在亚太地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外交关系。因为我们说呢，一方面讲呢，这个回到谈判桌前呢是符合中国的一个表述的，因为中国一直在提倡这个所谓双暂停的这个机制啊，就是希望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前的。另外一方面呢，韩国在这次整个的过程中呢也表现出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因为他呢面临着一个平昌这个冬奥会， 会。那么前一段呢，和中国有一些不愉快的这个过程，那么后来又受到朝鲜核危机呢，这个冬奥会显然有一些要开不下去的这个意思。那么目前来说呢，中国和韩国呢对这个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美国的下一步的这个行动，那么使美国呢失去了，或者说呢这个他精心打造的这个国际制裁联盟呢，现在在中国和韩国这两方面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这个注意的地方。
嗯，是的。那在这个美国和韩国等国家看来啊，那么解决朝鲜问题的核心似乎就是迫使朝鲜政权金正恩政权放弃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啊。但我们知道这个发展核武器现在已经被写入了朝鲜的宪法，那么是该国发展先进政治的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这个组成部分啊。那您认为韩国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让这个朝鲜和平的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您对这次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韩国在这件事情上呢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我们说韩国呢只是美国整个亚太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呢其实是美国在后面是唱主角的，那么韩国只是一个配角。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整个这次会谈过程中呢，实际上大家也应该注意到朝鲜呢专门提到了朝鲜的核武器不以韩国为这个目标，也不以中国和俄罗斯为目标，他的目标只对着是美国，这样实际上是把韩国从这个谈判桌前，就这个核问题的谈判桌前把它剥离出去了。这种情况之下呢，韩国的实际上他的作为是有限的。那么其实更主要的是要看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有多大的这个耐心，有多大的这个力量，那么同时也要看中国呢能不能够在下一步的这个大国的这种博弈过程中吧，有什么样的做出什么样的外交的抉择。
嗯，是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朝鲜它不遗余力的发展核武器啊，它其实可能真正的意图并不是想和韩国来坐到谈判桌前，它真正想谈判对象可能是美国哈。那么我们感谢美国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昭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很多人都在新年伊始下决心要减肥健身，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能努力的坚守承诺的人们都采取了哪些方法。
世界各地的健身房都提供各种程度的器材和教练课程，这家在卡拉奇的高强度健身房能帮助会员消除城市生活的压力。在洛杉矶，如果想找一些有异域风情的减肥方式，可以到宝莱坞。
印度北部有一种舞蹈叫做班格拉，现在真的火了，到处都在跳，也可能是让人能跳得最开心的舞蹈。
拳击没有那么优雅，但却让你剧烈的运动，特别是有音乐伴奏的时候。踢足球而不是坐在沙发上看比赛，可以让你成为赢家，不是赢了多少分，而是甩掉了多少磅。这些伦敦人2016年成立了一个男子减肥俱乐部，他们认为针对男性设计的减肥项目远远不够。
这些男人多数能在之前的体重基础上减少5%到10%，很大程度上这得归功于他们的队友和教练。
有几百年传统的瑜伽已经成为健身领域里越来越受欢迎的项目了。
要通过练习和演变的关系来了解瑜伽。
这种瑜伽已经演化出令人吃惊的方式，有普通瑜伽，也有欢笑瑜伽。
体内内啡肽可以防病，让我们高兴。每次开怀大笑能消耗3.5卡路里热量，这就等于是女孩子打玻尿酸。
还有呢，看山羊瑜伽。
山羊瑜伽是一种复合运动，把严肃的冥想与瑜伽动作相结合，然后把不那么严肃的冥想与羊羔滑稽的动作配合在一起，很真实，让你很专注。
如果这些都不是你的菜，那明年你再去选择其他的方式吧。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